白发魔女传，作者梁羽生，由梁辉演播。
岳云科与卓一航一起来到了黄龙洞，卓一航领先进入洞中，似觉异香犹在，脑海中不觉泛上了玉罗刹的亭亭倩影，颇为怅惘。两人一路行入后洞，果然见有两块岩石并列，状如屏风。岳明科奋起内家真力，呼呼两掌将岩石打得两边摇动，顺手一扳将岩石向左右各挪动少许。两人举步入内，忽见一个骷髅端坐在壁龛中。岳明科跪下去磕了三个响头，抬头一看，只见石壁上刻满了各种剑法。他打起火石四处找寻，却不见剑谱，想是师娘熟悉之后已把他毁了。岳明科磕头禀道：师娘在上，今日弟子请你转移天山与师父相见，愿你暗中保佑，不要毁了法体。说完将骷髅取了下来，忽然看见龛下装着一卷羊皮书，书上满载着各种剑士，与石壁上所刻的相同。翻到最后几页，却是用血写成的文字。岳明科细读下去，原来是师娘断断续续的日记。头一两段写自己与丈夫别后，怎样深夜忏悔，所以时时午夜梦回，就咬破指头滴血写字，希望二十年后相见，以此日记证明相爱之深。后面几段写练剑的进境，其中一段是这样写的：天都搜罗世间剑谱，必探纳各派精华，创世正宗剑法，于偏反其道而行之，以永保先手，雷霆急击为主。今后是剑客，知一正一反，具足以永垂不朽也。岳明科叹息一声，跳过一页，忽见一段写道：昨夜群狼恶嚎，于仗剑出动，忽闻女孩哭声，驱散群狼，在狼窟中发现女孩身躯赤裸，约三四岁，见鱼来惊恐万状，跳跃如飞，发音咿呀，不可辨识。此女孩乃群狼所捕，岂非异事？于穷搜狼窟，见有衣带已将腐烂，细辨之，字迹模糊可读，使之此女姓练，父为穷儒，逃荒至此，母难产死，其父弃于华山脚下，原计山中四僧发现抚养，不义乃为母狼窃去，亦得不死，而又与鱼愈合，冥冥中岂非有天意乎？因携此女回洞，绝收其为徒，仗其先天禀赋，陪其耕耘，授其武功，他日或将为我派放一异才也。岳明科招手叫卓一航看了，说道：原来这玉罗刹乃是母狼所乳大的。再看下去又有一段写道：练女今日毛自尽脱，于下山试步，为其裁衣，以初学人言呼于妈妈，心中有感，不禁泪下。此女自脱离狼窟之后，野性渐除，不再咬人猎物也。于为之取名曰霓裳，寄于为彼初逢彩衣也。以后又有一段写练霓裳练剑的进境，最后一段字迹凌乱，写道：昨晚坐观潜修，习练内功，不意噩梦突来，恍惚有无数恶魔与鱼相斗，于力斩群魔， 醒来下身瘫痪，不可转动，上身亦有麻木之感。于所习不纯，竟招走火入魔之祸，嗟乎！于与天都其不可复见矣。月明可坦道：我师父说内功不可强修，尤其不可劣劫速尽，不想以师娘这样的大行家竟然也遭此祸。月明科看完之后，把羊皮书卷入囊中，说道：这卷书是我师娘心血，我想托人带回去给我师父。正说话之间，洞外忽然火光一闪，两人吃了一惊，跳起来时却见真前道长缓缓走进来。月明科松了口气。真前道长说：我与天都居士紫阳道长都是至交，前日玉罗刹求我将他师父遗体运回峨眉，偏遇燕修阳等一般老贼来此斗剑，只言至如今是能办理，碰巧遇见你们，这真是好极了。月明科说：不必运去峨眉，我的师父现在天山。真前道人说：这我早已知道，只是你的师娘不知道罢了。真前道人带来了一个木匣子，放在外洞。月明科将师娘的遗骸放入匣中，忽然说道：真前道长，我托你将一卷书带到天山教我师父，千万不可遗失了。真前道长微露不悦之色，月明科慌忙说道：不是做小辈的无礼，事关这本书若落在邪派手上，后害非浅。真前道长将书接过来笑道：哈哈，我尽心保护便是，你不怕我偷看吗？月明科连呼：罪过罪过。真前道长一笑纳入怀中。月明科再巡视一周，忽然拔出佩剑，在石壁上嗖嗖乱削，不过一会儿把石壁上刻着的剑士全削了去。真前道人说道：你师娘所创的凶残剑法实在不宜留在世间啊。卓一行说：剑法虽凶，用的奇正也可以除暴安良。真前道人笑道：哈哈哈，看来你和玉罗刹倒很投缘。卓一行急忙辩解道：啊，道长休得取笑。三人把事情办好之后各自分手，卓一行小行夜宿，数天之后回到家中，老家人一见喜得流泪，说道：小少爷，千盼万盼，好不容易盼得你回来了，老大人思念成疾，等着见你呢。卓一恒急忙跑进内室，见了爷爷大哭拜倒。卓仲连一见了他，病容倒减了不少，说道：你哭什么？你爸怎么不回来？卓一恒见祖父有病，哪里敢说，只得编了一段谎话，说爸爸身为京官未能辞职。卓仲连说：官场险恶，不做也罢。过了几日，卓仲连病体渐好，说起当日碰见玉罗刹之事犹自余悸，又问起耿少南的来历，卓一行如实说。卓仲连这才知道孙儿文武双修，竟是武当门下，当下又喜又惊，说道：你文武双修自然好极，只是你是武当门下，可千万不要在江湖道上胡乱行走，万一碰到了玉罗刹那就糟了。玉罗刹好像特别仇视你们武当门人。卓一行不敢说出遇见玉罗刹的事儿，只说孙儿等时局稍好，总要求个正途出身，继承祖业。卓仲连说：这样便好，这样便好。又说 其实玉罗刹也不是坏人，他劫了我的银两，我一点也不怨恨。卓一航听着祖父如此说法，不知怎的心中暗暗欢喜。自此卓一航闭户读书，潜心练剑。大约过了两个月，忽然有一天京中派了两个钦差来见卓仲连。卓一航在房中听得祖父哭声，急忙走出来，只见祖父已经晕死在地上。卓一航走出房来，只见祖父气若游丝，面如金纸，急忙叫来家人将他扶入卧房。这时卓一航虽然心中急乱，但钦差在堂无人款待，自己不能不陪。郑钦差歉然说道：皇上对卓老大人非常思念，想不到一纸诏书累得伤心如此。卓一航问道：诏书上说些什么？可能见告吗？那两个钦差和卓仲连曾是一殿之臣，私交颇好，当下将皇帝何以突然宣召卓仲连的事情说了。原来神宗皇帝误信奸人之言，将卓一航的父亲卓继贤杀了。后来案情虽然平反过来，并追赠了卓继贤做太子少保，但于心总觉得不安。一日和大学士方从哲谈起，神宗忽然想起了卓继贤的父亲卓仲连，喟然叹道：他们父子都是贤良正直之臣，卓仲连若看到底钞，不知可会埋怨朕吗？方从哲说：卓仲连世受国恩，哪会埋怨？陛下思念于他，目前吏部尚书出缺，何不招他入阁呀？神宗说：朝中正法老成谋国之臣，轻言甚合朕意。当即写下了诏书，派两名钦差专程送闪，要他回朝。诏书中提到了卓继贤受追赠太子少保之事。神宗的意思本是对臣下施恩，想不到卓仲连尚未见到底钞，突然知道儿子的死讯，伤心过度，病后身躯，仅自支持不住。正在说话之间，内堂隐有哭声。钦差急道：师兄不必拘礼，请替我们问候令祖。卓一航告了个罪，进入内堂，只见家人乱成一片，卓仲连奄奄一息。见卓一航入来，招招手说：你过来。卓一航走进祖父身边，含泪说道：爷爷请恕孙儿不孝之罪。卓仲连断断续续地说道：你以后不必应考了，就在家中读书务农吧。说完之后双腿一伸，断了呼吸。卓一航放声大哭。老家人劝道：老大人年过六旬，寿终正寝，少爷不必过度悲伤。钦差大人还在外面，应该请他们禀告皇上，然后开灵出葬。卓一航擦干眼泪，到客厅禀告钦差。钦差嗟叹不已，当晚在卓家过宿。第二日卓家已设了灵位，停棺西厅，两个钦差都恭恭敬敬地在灵前点了三炷香烟，以同僚之意致祭。卓一航匍匐在地上叩头谢礼。郑钦差伸手来扶，劝道：师兄节哀，我们回京禀告皇上，一定替老大人讨个封赠。管家的备好了呈仪，准备钦差辞行。卓一航忽然跳了起来，颤声说道：钦差大人慢走。钦差和管家都吃了一惊， 心想着一行知书知礼呀，何以突然失态呢？跳起来已是不该，劝青山慢走更是失礼。管家急道：少爷，老大人生容死哀，钦差大人亲来祭奠，你还不叩谢皇上洪恩？卓一航定了定神，忽然说道：钦差大人，请进内房一坐。管家的心惊肉跳，钦差也变了颜色。卓一航将两位钦差带进书房，管家的跟在后面。卓一航说：你出去看守灵堂。随手将房门关上。老管家忧心忡忡，心想少主行为颠倒，莫非是撞了邪神呢？但在钦差大人面前却又不便说话，只好一路念着老天菩萨保佑，退了出去。两位钦差也是惊疑不定，知道是卓一航有事请托，但照理来说他正忙于丧事，就是想在官场钻营也非其时啊。卓一航将房门关好，小声问道：钦差大人，可觉得身体有点不舒服吗？正钦差变色说道：没有啊。副钦差说：师兄真是照料周到，我们年纪虽老，这点风霜还熬得住，倒是师兄重孝在身，还望节哀免致伤身为好啊。这话暗藏讥讽。卓一航说：钦差大人，请怒无礼，适才我见李大人右掌的掌心似乎有些异样。郑钦差姓李，闻言不觉摊掌一看，顿时面上露出惊异的神色来，掌心上现出一点点的红绿，就像出疹子一般。父亲斋姓周，摊出右掌来看也是一般。卓一航说：两位大人，请用指甲一捻，看是痛也不痛。两位钦差依言是了。以前的读书人都惯留长长的指甲，他们用左手指甲猛刺右掌掌心，居然一点也不见痛，倒是有点麻痒的感觉。卓一航又说：两位大人，请用手指轻按头颈后脊骨上部的第七节，看看如何。这时两个钦差就如同孩子一般听从卓一航的摆布，各以手指轻按对方头颈后脊骨上部的第七节，只这么轻轻一按，两人都痛得叫出声来，急忙问道：这是什么道理？师兄如何知道？卓一航叹口气说：两位大人都受了暗算了，这是江湖上最阴毒的阴风毒杀掌，刚才李大人伸手拉我，我才瞧出来，向来这些红疹是刚刚发作出来的，所以大人还未知道。受了阴风毒杀掌的暗算，发作后12个时辰之内若不救治，恐有性命之忧啊，所以晚生也顾不得失礼，要对大人直言了。须知在封建皇朝，钦差代表皇帝，若然死在卓家，那么非但卓家有抄家灭族之祸，地方官吏也要受到牵连。关系如此重大，卓一航虽在众校之中也不能不管了。两个钦差面如土色，急忙说道：那么就请师兄救治啊。卓一航把管家叫进来，叫他另辟净室，除了至亲好友之外暂不报丧。在净室中，他取出金针，在两位钦差的吉星穴、凤尾穴、金簇穴上各刺了一针，两位钦差顿觉心胃酸胀，吐了一滩黄水，不久周身发热。卓一航说：我这是促他的毒性早发，两位大人先躺一阵儿，今晚还要继续治疗。说完他收起金针，忽然又问道：保护两位大人的卫士是谁？ 人可靠吗？李钦差说，此次出京，皇上派锦衣卫的秦指挥随行，此人是世袭指挥，皇上亲信，而且为人正直，断无暗算我们之理。卓一航说，万生斗胆想请他进来一谈。李钦差说，但凭吩咐。卓一航叫管家请秦指挥人来，这人中等身材，面貌也还善良，但一看就知不是怎么机灵的人。卓一航说，久仰指挥大名，咱们教教。伸手一握，秦指挥跳了起来，手腕酸麻，又见两个钦差面似火热，额上淌着汗，躺在床上，不禁大吃一惊，喝道，你敢暗算钦差？反手一掌直劈过来，卓一航猛地跳开，两位钦差齐声喝止。卓一航说，得罪得罪，我是替指挥洗脱嫌疑，钦差大人是受人暗算，但暗算的人不是我，也不是你，我正想与指挥大人谈谈。秦指挥这个时候呆若木鸡呀，待卓一航一说完，这才猛然醒悟，说道，哦，原来你刚才是教考我。卓一航说，啊，不敢，我只想知道秦指挥会不会阴风毒砂掌，现在知道秦指挥武功高，却没练过那种阴毒的掌法。秦指挥惊道，什么阴风毒砂掌？卓一航说，两位大人就是受了阴风毒砂掌的暗算。他带秦指挥到病榻前细看，将中阴风毒砂掌的真相一一说了。秦指挥武功虽非极高，但也见闻颇广，知道卓一航所说不虚，吓出了一身冷汗。卓一航说，阴风毒砂掌的厉害在于它并不是伤人利死，而是慢慢发作，看着真相，钦差大人是在三日之前所受的暗算。秦指挥大人细想，三日前可碰到过什么形迹可疑的人吗？秦指挥暗暗叫声惭愧，低头思索。